尼比西米记第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撒克建造。第三节，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双锁。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建造。其次是米施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建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沙杜修造。对不起，我刚才念修造。第五节，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然后我们最后看第32节，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羊门中间修造。那我们知道，昨天我们特别说到尼西米，夜间起来，他做了一番的视察，对于整个耶路撒冷，他果然就像耶利米哀歌所说的，果然就像列王记所说的，果然就像他从他弟兄哈拿尼那里所听说的。那现在呢，他所看见的和他心中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和他亲眼所看见的是完全符合的。那问题就是，这样艰巨的工作谁能够完成？如果你看见今天的见证是这样的荒凉，如果我们真的想到今天神的儿女分成38000个宗派，你真的看见那种光景，你真的看见城墙破了，你真的看见被焚烧了，你真的看见好像整个身体四分五裂，那在这种情形底下，有没有一个人敢从神那里接过来？你祷告的时候是一件事，你读主的话又是一件事，等到你真的面对现实，真的面对冷的现实，那么弟兄，有哪一个人能够起来说我们起来吧？所以我们知道尼西米，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不光做梦，有的人一天到晚做梦，一天到晚讲异象，但那个梦从来没有实现。可是呢，像约瑟就不一样，约瑟他的梦能够实现，他是个做梦的人，没有做，他哥哥远远看见他说那个做梦来了，但是呢，别人的梦不会实现，他弟弟那个梦会实现。所以尼西米也这样，尼西米是一个充满理想，可以说充满这个意象啊，的的确确也是被神的爱来充满浇灌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的理论和他的实践是一个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读到这么多以后，我们知道尼西米所经过的，然后呢，他果然就召聚这些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所有人，把他们召聚在一起。现在呢，尼西米有话要说了。当他们昨天晚上还在睡觉的时候，当他们昨天晚上不知道第二天就有事情要发生了，那从今天开始，因着这些话，我们知道那些城墙就不再一样，整个的耶路撒冷要改观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尼西米就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我相信最后这句话是最重的，他们受凌辱是够久了，今天我们受了许多的凌辱。人家说，你看今天如果基督教分了那么多的话，那么到底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所以我们受了凌辱的确是很长久。有人说，好，那别人可以分成这么多牌，别人可以挂这么多牌子，你们根本不挂牌子，怎么你们也四分五裂？这是凌辱的选择，我们也承认这是凌辱。所以 这个时候呢，尼西米就告诉他们神怎样施恩，怎样帮助等等。所以于是呢，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做着善工是要勇气的。第一，尼西米要有勇气；第二，听见这些呼召的人要有勇气。弟兄姊妹，在今天教会这样的光景底下，我们会有勇气吗？我们能够一同答应呼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所以这里有个呼召，是个团体的呼召，不是个人的呼召，不是一个一个人的呼召，不是。这里的呼召就是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这是个呼召。但是下面接着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有一个答应这个呼召。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保罗的两组书信，我们知道是保罗一共有四组书信嘛，他大概是公元52年53年写的第一组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过了五年以后，那就是罗马书，就是加拉太书临前跟临后，这是第二组。第三组呢，就又过了五年以后，保罗放在监牢里面，监狱里面写了四封的监狱书信，所以呢，有以弗所书，有加哥罗西书，有腓利门，还有腓利比书。那么这一共是两组的书信。那么从这两组的书信里面，我们注意到有一点不同在哪里？这两组书信都讲的呼召，中间隔了五年。但是呢，在罗马书、哥林多书所讲的呼召是个人的呼召，我们蒙召成为属耶稣基督，这是蒙召因信称义。然后我们蒙召做圣徒，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也是蒙召，都是也是个人的呼召。然后读到罗马书最后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蒙召，我们要就是神按照他的旨意来召我们，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呢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就给我们看，我们蒙召不只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而且因信的荣耀。所以这个是个人的呼召，你如果读哥林多前后书也是如此。但是呢，到了保罗写第三组书信，保罗被监禁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就神把话给他，他就看见他26年前他所在大马色所看见异象。我现在的话是更丰富了，虽然他知道说这个新酒应该装在新皮袋里，但他差一点让这个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因为你还记得他那个时候就听见这雅各的建议，结果到殿里面去献祭，正在他们等一切等祭司的时候，神不能够等，神就监禁了他的手。所以幸好那次神监禁了他，然后他看见有一个器皿和别的器皿不一样。为什么圣经讲丰满呢？每一次圣经讲丰满背后一定有个器皿的。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充满万有者那个丰满应该放在哪里？如果今天有一个全宇宙最大的丰满，它需要一个最伟大的器皿，那个器皿应该是宇宙，对不对？但是宇宙够大不够大？宇宙不够大，神要预备一个器皿，属天的器皿。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不就主耶稣不就为我们升到天上，对不对？然后圣经说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然后下面说为了教会他做万有的元首。想想看，这里有个脚，这里有个头，万有都在他脚下。那请问大家，在头跟脚中间是什么东西啊？当然身体。所以你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么看见的。那如果现在你看见，你才知道说现在犹太教太小了。如果你把它装在犹太教里面，不光是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但是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袋里。那现在你所看见那个异象，现在你所看见的教会，那是宇宙性的。所以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因着保罗有了这个异象以后，他还是讲呼召，他说叫神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原文就是呼召有何等的指望。 但那个恩召呢是个人的吗？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前面讲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个我们懂，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都懂，我们都在基督里。但是等到他为我们祷告，他怎么说呢？他说叫我们知道，要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知道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恩召什么恩召啊？你看一下就懂了。下面说什么呢？使你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是众圣徒了，明白吗？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经说啊，神就要得着产业。我们得着产业，我们得着测不着的丰富，基督测不着的丰富，我们得着迦南美丽，这个我们懂。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整个天堂都是我们的，天国都是我们，这个我们懂。因为天堂天国是那么丰富，我们简直是投到这个爱的海洋里面去，这个我们都感谢主。但你做梦也不想到神说什么呢？神说他在圣徒中要得着基业，在我们身上要得着基业。那么得着基业也就罢了，他怎么说呢？他说得着基业是有荣耀的。所以我们这些基业有荣耀吗？我们说迦南美地是有荣耀，牛奶蜜汁有荣耀，我们说这个葡萄两个人一个人扛，这个有荣耀。你说我们这些人有荣耀，我们四分五裂，我们目前这种光景有荣耀吗？但是你看见吗？主说要开我们的眼睛。如果主不开我们的眼睛，你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如果你不主不开我们，你阅读教会的历史，你越心越冷，你再看看弟兄姊妹的光景越冷。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应该很成熟了，有的弟兄姊妹你指望说他应该就像天使一样了，但是你怎么会想到你也会跌倒呢？你会因为他跌倒，因为他的肉体跟你的肉体一样黑啊，他的肉体跟大卫的肉体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对很多弟兄姊妹有太多的寄望是你不应该有的，在肉体里面永远就是肉体。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有希望没有，好像是没有希望。但主说要开我们的眼睛，他有一个呼召，他要把我们聚在一起，不光把我们聚在一起，而且要把我们团在一起，不光团在一起，而且叫所有的连结里面没有缝的。因为敌人是要分化我们， divide and conquer， 只要什么时候能 divide， 只要什么时候能够找到破口漏洞。你看见吗？现在表面上我们是一个的，其实仇敌看得很清楚，你们是四分五裂的，我们根本就上仇敌的当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记得神主有个呼召。什么时候主呼召我们？有这么多人起来一同建造神的这些城墙，当我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的时候，你看见吗？虽然仇敌想尽各种的办法，最后他就失败了。所以只要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最后新耶路撒冷盖起来的时候，那是有荣耀。而且不要忘记啊，今天在地上的那个荣耀是短暂的，但是很稀奇。主在这里所说的不是那个不是耶利米的城，不是尼希米的城墙，尼希米城墙不过是影子，是遥指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所以等到这个他在我们中间所得的基业，保罗不光说有何等的荣耀，这个还不够。问题就是你荣耀是一滴荣耀呢，两滴呢，三滴呢，还是丰盛的荣耀？而保罗用的话是丰盛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我们惭愧了。我们这么失败，我们这么得罪主，我们这么叫主伤心，但是我们的主还是满了盼望。他在我们身还是有希望，他要呼召我们。他怎么呼召呢？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羞辱。所以如果我们这一次经过这一次特会以后，如果圣灵真的在我们里面工作的话，你真的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像尼希米的感觉。今天很多侍奉的主，他们吃得下睡得好，但是你能睡得好吗？你能吃得下吗？你甘心吗？你的一生投资在这个荣耀的事业上，今天的光景是这样的光景吗？ 所以感谢主，在这里你看见吗？我们需要蒙召，所以这个召是什么呢？是团体的召。